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那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叫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然后我们看第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这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经过了一天，我们外面多少有几分的疲倦，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还求你继续的借着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这最后的一个钟头。主啊，但愿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你不丢弃我们，你真是对我们深处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度的问题。因为我们讲了千年国，我们讲了千禧年，那么就是可以说是千年国的时候。那么到底关于千年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要让圣经呢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那么讲到天国的时候，你记得我们的主讲了好几个比喻，那么其中一个比喻呢就是败子的比喻。像刚才我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所以这个比喻呢是败子的比喻。可是呢后面我们的主就解释了。所以从主的解释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个真理，国度的真理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说，只有败子的比喻我们的主是自己解释的。所以现在你不能说只是个比喻，因为它有了解释。所以你把两个加在一起就很清楚，就知道说国度的真理到底在哪里。那么这里先说的天国好像好像好像，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当我们的主讲到末日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所讲不是现在，我们讲将来，特别主要回来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天国怎么一回事呢？所以要知道，根据圣经呢，天国乃是神国的一部分，是从弥赛亚第一次来一直到弥赛亚第二次来。那这个整个中间的这一步，这个整个中间神的国就称作天国。好了，细节我们不去说它，因为这是很大很大的题目，是不可能我们一个晚上一个钟头能把它讲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摘其中的一段，就是我们要神的话亲自告诉我们，很明明确确告诉我们，那么天国到了末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你如果从41节读起就清楚了，因为40节说，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也要如此。所以下面呢是主的解释，是特别讲到末日要发生的事。 那么很明显在那个时候的天国呢是分两部分，是地上的部分和天上的部分。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一，我们来看四十一节，人子被差遣使者把一些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他的国就是人子的国，所以在地上有个国度，就是天国里面的一部分，明白吗？因为讲的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讲天国好像好像好像，那到了末日的时候呢，很明显在地上是人子的国，这是很清楚是人子的国。那么然后呢，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所以这个叫做人子的国，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现在不光是人子的国，而且什么是父的国，这个父是谁的父呢？是义人的父。因为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太阳是在天上的，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天国有两部分。那么这个末日的天国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千年国，所以千年国呢，属地的部分就是人子的国，属天的部分就是父的国。那么父的国什么意思呢？是义人父的国。所以这些有些义人，这义人有个父亲，这个父亲呢是这个国的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国里面，那么这义人做什么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圣经每次讲的太阳都是讲的基督，讲的基督的身量。所以如果这些义人像太阳一样，很清楚的他们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了基督的身量，他们在空中好像与基督一同发光。好，我想非常清楚的，在千年国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那属地的部分就是人子的国，那么尤其是我们读到弥赛亚的殿，我们知道说这都是地上的属地的国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属天的国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有意思。第一，这个国是义人的国，对不对？所以是属于义人的。那么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因信称义的人才是义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天上这个国度是属于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你看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我们就成为义人。那么这些义人呢，有一个国，在一个国度里面发光的。那这个国度什么国度呢？不是他们的国，他们有个父亲，这个国呢是属于他们父亲的国。现在明白吗？主不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国是什么国？那个国就是指着天国属天的部分，因为那个国是属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所以很清楚，这个义人呢是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这个国度呢是他父亲的，所以呢他们就做国度里面的百姓，这个国度的国王呢是他们的父。所以什么意思？在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百姓都有国王的生命，所以个个都是王子，明白吗？但是相反的，在地上的国度，他们的关系就不是了。因为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所以可见呢，这一个在地上的国度，他的百姓跟这个国王是君臣的关系，没有生命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明白吗？所以圣经才会讲到用铁杖管辖万国，然后圣经也会讲到弥赛亚国，弥赛亚是怎样做君王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讲到弥赛亚国是特别讲到属地的部分，是人子的国里面的一部分，要明白。所以这一点我们先要把它弄清楚。那属天的国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度，我们的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国就是天国降临，明白吗？降临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在地上有一个属地的国，那就是人子的国。可是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知道说等到千禧年，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那么属天的部分，这些义人做什么呢？这个义人是和太阳一起发光的，太阳有多光亮，他们就有多光亮。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所等候乃神众子能够显现出来。神的儿女成熟了，就变成神的众子，现在没有人知道的，但到了那一天，神要把它排列在空中。所以等到这些人能够和基督在天上一同发光的时候，那请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属天的国。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国的百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与我们的父有同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国度和人子的国是不一样的。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子的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首先呢，我们读旧约，我们都读出弥赛亚国来。那么讲到弥赛亚国的领土或者版图，就是亚伯拉罕应许谁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48章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以色列人得产业那一部分，因为他们12个支派就分了他们的产业，所以那个地图乃是只是告诉我们，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小河，在这一段的版图里面，那么特别是那些做神产业的，有神生命的，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所占的那个地位，他们所占那块地叫做圣地，因为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块地乃是以色列人得产业的地，没有错。可是这并不是所有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翻翻地图就很清楚了，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些你就发现说，在这个分在这些这个得着产业的这个12个支派，还有一些地是不是他们的，那就是摩亚地、亚门地、以东地，还有北边的亚兰地，南边的还有埃及。所以这些地你看见吗？都不是属于什么呢？都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可是请大家记得，虽然他们的产业所承受的产业就是我们地图所看见那一部分，那漏掉的就是摩亚地、亚门地，然后呢以东地，还有北边的亚兰地。那么这个时候很清楚的，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地已经没有了，因为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本来非利士人永远做他们乐下的经济，那这一回你看不见非利士人的地，你看见说从东到西，神怎样把产业一个一个的赐给他们。但是我们要记得，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它的版图呢是从哪里？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包括摩亚，包括以东，包括亚兰在里面。所以这整个的版图是弥赛亚国的版图。所以首先要记得，讲到人子的国的，讲到地上的国的时候，先是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国叫做弥赛亚国。我是先给大家一个 一个很清楚的概念。那么其他的还有，除了人子的国之外，还有一个国是我们普通很少很少注意的。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万民的原文是万国都聚集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就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请大家记得哈，这里是讲的万国。这个万国呢，你看见神是把它分作两批的，一批是绵羊，一批呢是山羊，在右边的是绵羊。所以然后呢，主最对他们怎么说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这蒙福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等一等哈，我们要读40节最后，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要往永生去，他不是得的永生做他们的生命，不是的。所以呢，这些人是要往永行去，那个很明显是一个范围。所以永生呢也是个范围。所以大家要记得，等到最后基督审判的时候，他把万国分成山羊跟绵羊，凡是在绵羊在他右边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给这些大灾难里面的小子一杯水喝，结果他们就不能够不得着赏赐。那么很多的人以为说，那这些人没有相信耶稣，他们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只要只要在大灾难的时候给他们一杯水喝，那么这样的话，到底得救是因着行为呢，还是因着相信呢？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因为没有把它和别的圣经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糊涂了。如果当你读圣经的话，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个神可以传那个永远的福音，叫很多人都听见那个永远的福音。那有的人就听见了这个福音，就相信了，所以就把一杯水给大灾难中的主的小子们喝，所以他就不能够不得着赏赐。所以要记得，是信心在先，行为在后，是永远的福音在先。然后呢，他们果然的就把水给了那些在大灾难里面的。好了，另外一帮人是恶人，所以呢，他们要这些人怎么样？那些要往永行里去。那么很明显的，永远永行是个范围。那么这里给我们告诉其他的义人呢，就是绵羊怎么样呢？他们要往永生里去。好了，那现在注意两点。第一，主怎么说呢？主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福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请大家记得，这里圣经没有说是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如果是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个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天国。那如果这里有一个国是自从神创造是宇宙以来，他就老早预备一个国，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国是什么国？明白吧？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个国后来因着亚当失败堕落犯罪了以后，所以那个国没有成立。 那么如果仔细大家仔细的读以赛亚读这个诗篇第八篇就很清楚了。虽然神创造人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最后神要叫他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走兽。换一句话说，神要亚当做地球的王，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万有都伏在亚当的脚下，很明显的亚当有一个国。如果亚当不犯罪，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因为生命在他里头，借助他的生命，一面来讲彰显神的荣耀，另一方面你看见他可以制服这地，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我很可惜后来亚当犯罪了，所以和撒旦站在一边，他不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一直等到救赎的人类，等到教会，明白吗？所以神借着教会叫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当时神创造人原来叫神叫撒旦蒙羞的，结果没有想到他站在撒旦的这一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看见说有一个国度没有实现，那个国度就是亚当的国。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叫人子的国呢？人子的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弥赛亚国，还有一部分就是外邦的国。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听见了福音，相信了，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弥赛亚国呢，这些人乃是因为看见了主看见我们的主踩在橄榄山上回来了，他们看见了相信了。那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所以是有福的人。那么这些看见了相信的，他们没有得着复活的身体，不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我们复活，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复活的身体，这个不同的。所以他们仍旧留在地上，弥赛亚国仍旧生养众多变嘛，他们仍旧继续的做。那么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凡是看见我们的主就相信的，信而得救，相信的人就一定会得救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并不是指说现在犹太人说的，乃是那些犹太人经过大灾难，然后大难不死，然后经过这么多的折腾，最后怎么样，他们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能够与他相认，就好像以色列约瑟的兄弟和约瑟相认一样。所以那个就是弥赛亚国，明白吗？所以人子的国，地上的国呢，是弥赛亚国，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亚当的国。那么既然神从创立世界以来，他本来就要叫亚当，叫万有伏在亚当的手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不能废去的，明白吗？你不能说因为现在今天在教会中神的旨意完全成功了，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第一，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许诺要完成，所以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最后终于成就了，这是第一。但是不光是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因为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然后呢，神兴起亚伯拉罕来站在亚当的地位上，以色列人站在亚当族类的地位上，迦南美地就站在神当初创造天地那块地的那个地位上。所以当初神的旨意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谓生养众多是指的什么意思？说所有那些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他们让他们的生命继续的开展再开展，那么因为他们遍满地面，所以就制服这地，然后就叫万有伏在他们的脚下，而他们又伏在神的脚下，所以神一个一个的就把他失去的领土就完全的收拾回来了。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人， 弟兄姊妹，叫万有伏在人的脚下，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国度，叫做亚当的国度。不要忘记，这是神当初老早等到他在那里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你知道在神的心目中已经有亚当的国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亚当的国和弥赛亚国到什么时候才完全实现呢？就是到了千禧年，一千年那个时候，好像在时间的门洞里面，现在你看见那个时候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发光，我们与基督一同做宴席。但是呢，我们如果今天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和他一同掌权。所以有的人可以管一座城，有的人可以管五座城，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在地上。所以请大家记得，圣经没有细说到底这个里面的内容怎样，细节是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好像祭司一样，他们能够把外邦人就带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没，神所未完成的最后终于要完成。当然神最忠心的旨意是借着他的教会，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我们来讲是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些犹太人已经错过了悦纳的时候，因为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所以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相信。但是呢，我们这些没有看见相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也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就穿上了一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而犹太人继续留在地上，他们有物质的圣殿，他们对于圣灵神就借着这些窗口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不是。但是回过头去看关于神的救恩的种种，就借着以西结的圣殿，好像开了个橱窗一样，让我们就能够对于神的旨意有明白的。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很清楚，讲到国度的时候，特别是千年国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家，属地的部分给我们看见说，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有一个结果的，神的许诺不能废去。所以最后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每个人能够承受产业，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福气就是亚伯拉罕给他们的福气。那么他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是要享受这样的福气。那么到了千禧年，你看见连牛都吃草，不是，狮子都吃草，很明显的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伊甸园。所以万物就慢慢开始复兴了，明白吗？包括什么呢？包括死海，就像地中海，就像加利利海一样。所以从这些地方慢慢我们就会明白圣经里面为什么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可见当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地上要做王，明白吗？因为这个国就成为我主基督的国。那么地上还有许多的王，但是呢他是万王之王。那么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到那个时候，那个国度是个公义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为什么要有千年国呢？因为不管是天上地下，你看见说神的公义，神的公平，神的公正，神的圣洁，还有他所有的属性都能完全的在这个国度里面开展出来。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解决属灵的问题， 他第二次回来是解决政治、经济还有污染各方面不能解决的问题，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讲到千禧年千年国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因为这个国度是公平的，是公正的，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凡是为我丧失魂的要得着魂，凡是为着凡是得着魂的要失散魂。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学了许多的功课，流了许多的眼泪，结果你没有想到打你的脸的就是你的弟兄，结果你没有想到叫你走第二里路的是你的弟兄，你都忍下来，你都吞下来，因为你学十字架的功课。但有一天你要问说，难道我们的弟兄就不要学功课吗？不要忘记，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有国度，明白吗？今天有限的时间，主让我们学功课，背十字架。但是神是公平的神，如果今天有人占了你的便宜，打了你一张脸，给叫你走第二里路，你是损失了。感谢主，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不要忘记，凡为我失丧魂的，到了那一天要得着魂。所以今天占了很多人便宜的，到那一天他要哀哭切齿的，他要懊悔的。哀哭切齿就是懊悔的意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讲到十字架一定讲到国度，讲到国度一定讲到宝座。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你光看见十字架，我们就太痛苦了。这个基督徒到处被人欺负，因为基督的生命根本就是羔羊的生命，就是个吃亏的生命。我们对人永远不像狮子一样，我们对罪才像狮子一样。所以你是让步再让步，吃亏再吃亏，那么你说到底有没有公义？到底有没有正义？弟兄姊妹，神是有正义的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所有的奖赏是在哪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个千年国？为什么不立刻就进到永世里面去？特别从时间到永世，不要忘记，你在时间里面所背的十字架，到了有一天，主要擦干你所有的眼泪。今天你占了很多弟兄的便宜，人家都看不见，你发达了，但是不要忘记，主看得见的。所以今天你是得了，你是赢得全世界，到那一天你要失去它。神是公平的神，不会失去救恩，明白吗？得着救恩，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要记得，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作息，要和他一同快乐。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快乐。今天什么时候你一犯罪了，什么时候你与主交通就断绝了，你就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不是吗？根本没有光的，你懊悔为什么我这样得罪主。所以请记得，你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明白吗？当我们的主要求我们四年毕业，就是四年毕业。有的人不读书，他平常玩来玩去，所以不要忘记，到了暑假的时候，别人去玩，他只好多把几个学分把它修回来，才能够四年毕业。所以请记得，将来有个千年国度，那个国度是做什么用的？那个国度是给我们看见说，到是我们得到奖赏的时候。但是万一我们今天亏欠我们的主，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神又给我们补学分的机会。那问题就是，当你看见别人都在坐席的时候，结果你还在黑暗里面。说什么叫黑暗里面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婚礼都是在晚上，而且呢你在皇家的花园里面， 皇家的里面，那么如果你在灯火辉煌的底下，那就是和他一同作息。但有的地方是皇家的花园，但是因为不是在宴席底下，所以当然在黑暗里面。所以黑暗里哀哭切齿并不是指着关黑屋子说的，黑暗哀哭切齿要记得就和你今天在地上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你什么时候失去与主的交通，不要忘记你就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但是感谢主，主总是给我们回头的机会，所以主给我们1000年的机会，让我们能把应该学好的功课是完全学好了。所以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宝石。有一次倪弟兄到了台湾，因为那个时候倪弟兄托给一个弟兄一笔的款子，那这笔的款子是可以盖会所啊，可以有一份的工作的，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钱就不见了。那么那些长老们呢，就和倪弟兄绊脚石，他们在跳脚啊。他说，倪弟兄，今天这不是一笔很简单的钱啊，这个是工作上的钱，你怎么说没有就是没有了呢？好像倪弟兄讲起来很轻松。然后倪弟兄叹一口气说，他怎么说呢？他说，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东西，谁要我就给谁。然后他回过来就跟一个化学博士叫做詹玉兰弟兄，他弟兄你相不相信，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他也是一块宝石，你能爱他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没有国度，如果没有永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背十字架就太痛苦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今天有那么多的眼泪，感谢主，主就把我们的眼泪用袋子把它藏起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神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到了那一天，神是公义、公正、公平的。到那一天没有污染的问题，到那一天月光要像什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月光要亮，要这个要像月光要像这个月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要亮七倍。那证明什么？证明不是现在那个时候要亮七倍，因为现在这个污染越来越厉害。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他解决的问题包括了什么？包括污染的问题，非常清楚的。一个制度放在一个罪人的手里，你看见吗？如果罪人都是污染源，都是烟囱的话，这个世界不会好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他绝对不解决政治、经济和这些问题，不是。等到他再回来，弥赛亚国所呈现的，还有人子的国所呈现的，很明显的，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很清楚，那个时候审判很容易就，凡是不公不义的，你看见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在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是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他解决我们的污染源。等到义人真的不再有污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将来的国度是个公义的国度，是个公平的国度。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做那些遥不可及的梦，因为你要知道，不管是今天包括美国在里面，都是罪人，他们追求政治的准确性，他们从来不说黑人，他们说是非裔的美国人。你不是问他口里怎么说，你要问他心里怎么想。基督徒特点就是从心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从心里就是色盲呢？因为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弟兄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弟兄，你是看见弟兄里面的基督。 所以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不可能的问题。人只要在肉体里面，你看见好了，那个结果一定这样子，一定是乌烟瘴气的。有人会想到德国，有人会想到德国的乌龟车是完全代表德国品牌的，是不可能堕落的。你怎么会想到事情会发生？你怎么会想到他们就在这个德国不应该可能发生的都会发生？这是在商业圈，难道在政治圈就不可能发生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努力的传福音，要赶快的救人，要从 3%、 10% 要赶紧的追到 30%、 40%， 这个才对得起我们的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公义的世界，是公平的世界。许多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的，等到千年国的时候，你看它都要实现。好了，所以现在最后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我们天上的不去说它了啊，天上的国度不去讲它了。那么地上呢，很明显是弥赛亚国再加上亚当的国，非常的清楚的。好，那么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分两部分，对不对？国土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他们得到的产业，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什么这个埃及了，还有亚兰了，就是叙利亚，还有摩亚了，还有以东了这些国家。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明白它？所以当你读旧约故事，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这里就讲过，当你真的读旧约的故事，真的你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很有趣。大卫坐在宝座上，他是两顶帽子的。一面他是产业的君，为什么？因为神把产业分给12个支派，是流奶于蜜之地，他们在上面是耕耘的结果，他们一定是长大的。他们长大了之后，结果整个12个支派就变成了神的产业。所以保罗才引用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不错，但是更荣耀的一件事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讲到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换句话说，圣徒变成了他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先是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我们长大了，长大以后我们成熟了以后，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他的产业。但稀不稀奇？我们形容基督的产业，我们可以说何等丰盛的荣耀，但是你会不会相信有一天主所得的产业，它不光是荣耀的，而且是丰盛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想不通，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像今天教会的光景，你会相信有一天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很清楚的，因着这个缘故，你需要产业的君，明白吗？等到以色列人变为神的产业，那么你怎么叫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你需要找个 CEO 才可以啊。你今天找一个世界级世界的总裁，你找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你把这个公司给你，我可以给你全世界最多的钱，但是你要告诉我，让这个公司蒸蒸日上，他是2倍、3倍、100倍的成长。那弟兄姊妹，你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的 CEO。 所以很简单的，大卫还在做牧人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要叫他做什么？产业的君。他知道那些羊是他父亲的产业，他为着他父亲的产业，他碰到狮子，碰到老那个时候，他宁可去揪那个狮子的胡子，他也揪熊的胡子，他不要命的。所以神老早看上他在小事上忠心，他能管理他父亲的产业。那现在呢，神找到他了。当以色列人都得着这些产业， 他们耕耘这些产业，结果他们吃上面的土产，他们当然就长大了。长大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成熟的以色列人在神的眼目中就是神的产业，但这个产业可以更进步的，更好的，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产业的君。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如果要教会更长大，当然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接受基督做你的牧人，就好像接受大卫做你的牧人一样。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一面来说，大卫是产业的君，但是另外一方面，根据诗篇第十八篇，他被高作列国的元首。所以很明显他是两顶帽子。他怎么做列国的元首呢？他一定征服了列国，他一定胜过列国，他一定征服了摩亚，征服了以东，征服了以兰，征服了非利士，他们完全臣服在他底下。那弟兄姊妹，他当然就做了列国的元首。所以不要忘记，他国度的范围不只是包括他的产业，也包括他征服所得来的那块土地。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懂得了什么叫弥赛亚国呢？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天国，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天国的实际在教会里面。因为第一，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和教会是同样一个生命的。不要忘记啊，不光是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是神草场上的羊，连大卫也是神草场上的羊，他们同样是神的产业。所以要记得，基督和他的教会是同样一个生命的，没有问题的，完全一个生命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做了产业的君，结果在他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堕落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超乎一切。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就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明白吗？如果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当然是万有的元首。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为教会就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大卫是为着以色列人，为着他产业做了列国的元首。为什么？因为如果万有都在他的脚下，摩亚在他的脚底下，以东在他脚底下，摩亚代表肉体，肉体在他脚底下，他不只胜过肉体，胜过自己就是以东，还有胜过假冒等等等等。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得胜。他虽然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神却叫他升为至高，所以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呢，为万有做，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所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头，你看见一个脚，因为这不在他脚前嘛。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脚跟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就身体嘛。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根本就是属天的。所以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胜过了罪，胜过了肉体，胜过了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这个得胜是十字架的得胜。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你讲的得胜的时候，一定胜过罪，胜过世界，胜过肉体。今天许多人误会了，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不会堕落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不会堕落的。 教皇的话是不会错的，完全错了，弟兄姊妹。这个只是产业的部分，但另外一方面，弥赛亚国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主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胜过我们的肉体，也胜过我们的自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教会应该是得胜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让世界进来，如果让肉体进来，让罪进来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一面来说他是教会的元首，另外一面来说他是宇宙万有之首。什么叫万有之首？他怎么万有之首？就表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是因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的教会，一面讲的生命，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另外一方面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除去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的嫉妒，除去我们的自夸，除去我们的一切，教会才能够长大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地上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这个弥赛亚国所反映的就是今天教会里面的心，就是天上的国。很明显，教会的实，如果讲天国的实际，在教会里面。所以讲到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在教会黑暗时期讲权柄讲的那么重？明白？因为教会不会错的，所以有一些权柄在一些人身上，但是没有这件事。什么时候你顺服神的权柄有多少，你才能做多少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你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已经失去你的权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天主教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教会的权柄是绝对的，没有这件事，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所有人的权柄，做父母也好，是代表的权柄。当你服在基督的权下，你就能做父亲，就能做母亲。当你服在基督的权下，你就能做丈夫。什么时候你告诉你的妻子说，你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我是你的头，你已经不是头了。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可以撤退的。当初我们爱主的时候，当初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因为我们服在基督的权下，我们当然做了权柄的发表。但是你以为你一旦得了权柄，永远是权柄吗？你一旦得了荣耀，永远是荣耀？没有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一得罪主，神的荣耀就撤退了。我再说弟兄姊妹，权柄是顺服，但是顺服之前是佩服。如果一个人对他的丈夫不佩服，你怎么叫他顺服？他丈夫为什么叫他妻子佩服？因为他学功课，他背十字架，他真的服在基督的权下。你叫他做妻子不顺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从教会失败的历史里面学一些惨痛的功课。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事，你讲到一个地步只讲生命，好像我们已经完全圣洁，没有这件事。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许多的工作。所以讲到连于元首基督，那个元首是什么头？一面是教会的元首，一面是宇宙万有之首。每次讲到宇宙万有之首，他胜过世界，胜过死，胜过罪恶，也胜过我们的肉体，更胜过我们的自己。所以感谢主，这叫什么？这叫做弥赛亚国。所以等到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要记得，他不只是让教会能够顺服他，你看见因着十字架的工作，肉体没有地位，世界没有地位。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国度是在弥赛亚的宝座之下，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连于元首 基督。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建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蓝图。那么好了，这是弥赛亚国，但是弥赛亚呢，国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弥赛亚国这块地就好像伊甸园一样，你有了主的同在，结果呢，这个水一定要往外面流的。所以你就看见说，往横的发展，伊甸园往横的发展，是起头是遍满地面，是指着遍满伊甸园说的，然后慢慢就出去了。所以神对于亚当的子民的吩咐就是要遍满地面，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不是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一定是得着生命树的生命，所以不是随便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如果真的不满全地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是从中心到了圆周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在伊甸园里面顺着水流往前走的话，你找到金子，找到宝石，也找到珍珠。结果你发现，原来宝石珍珠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完全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等到以色列人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不要忘记那块地就代表了神当初给亚当那块地，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块地，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第一次的呼召，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呼召，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到摩利亚地区，到我所指定的那个山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呼召是耶路撒冷的呼召，因为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话，请记得最后这个伊甸园一定要立体化的。这个立体化的伊甸园就是圣经中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在伊甸园，你看见在圣殿里面，还有你看见它的位置，它凡是水流过的地方都是说耶和华在这里。现在耶路撒冷有个名字就是耶和华在这里。所以因着神工作的结果，你看见慢慢的，当你走完了这一千年，很自然就到永世，就到永远里面去。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是完完全全一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还明很清楚的，如果弥赛亚国能让弥赛亚掌权，结果这个生命就可以扩张出去。结果你看见说，从宝座前的那个生命的水就可以变成生命河，无论到什么地方，到处都被这个生命充满。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生命一定是横着，一面是横着长，还有一面呢是垂直的往上长。这就是建造的光景，立体化的情形。所以当我们真的彼此配搭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所以非常清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我们成熟建造的时候，你看见所有在花园里面，圣灵在浇灌的园子里面运行的时候，只要我们顺服，有了金子，有了珍珠，有了宝石。结果没有想到这些原来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果然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些，你就知道说，在千禧年为什么有属天的国，有属地的国。那属地的国是物质的，这些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到底没有属灵的眼光， 所以神只能够用什么物质看得见的东西来做教材，给他们开了一个窗子，慢慢他们就能明白天上的光景，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当你读到这个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看到神所建造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只能看出十字啊，他的领会里没有我们领会那么多。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以赛以西结书呢？因为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今天有些很重要的原则是摆在教会里面，使教会最后能够得到建造。如果教会得到建造，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效应，不是吗？什么叫荣耀的教会？远远看过去，我们好不好最后看一下好吧，就是以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我们这次是讲我们21章，对不起啊，我不是21章，我们这次是讲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看最后人真的在哪里看见神的荣耀呢？所以第21章第4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以西结荣耀的意象。所以保罗能说，但愿在教会并基督耶稣里，神要得着荣耀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最后你所看见的，等到你看见最后的新耶路撒冷，你才知道说，这就是神最后所要完成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荣耀的结局。不过在那以前，靠着神的恩典，他多少透露了一点教会建造的蓝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从第40章能够读到48章。所以我想我们这样的解释过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将来的国度是怎样的。然后呢，最当然细节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来看，所以大概因为刚好我们讲的是以西结的圣殿，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说明呢的的确确是需要的。所以感谢主，主终于呢把这些话给了我们，而且呢到这里也算是告了一段落。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觉得不配，因为你的确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打开，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不配，我们的光景叫我们觉得惭愧，我们经不起你荣耀的测量。所以但愿因着这一次的聚会你不放过我们，但愿你的教会有个新的起头，但愿就像写诗的人说，但愿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在你回来以前我们求你得着你自己的国度，在你回来以前我们求你预备你的百姓。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在这一次，无论是南部，无论是北部，无论是冈山所释放的信息，主啊，既然你给了我们，但愿这些话就落在我们心的深处，叫我们能长大有30倍、60倍、100倍。我们愿意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